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雅各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了第二章第四节，以爱为旗。我们谈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呢，表达是王所属的、所统管的疆界。这个女孩子说，我属他所有，好像我已经被他俘虏了一样。第二个含义呢，是把军旗立在王的武器或军队上。如果是这个解释的话，这个女孩子要说，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子，可是我是这个王最强大、最重要、最具威力的武器。在第二章第四节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不管是疆界或者是武器，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大规模，一个眼光好像注目在这个世界舞台上面的一个胸怀。如果是这样，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五节，这个女孩子她继续所说所唱的，我们就会有相当的惊讶。第二章第五节她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这里呢，他描写形容他得了相思病，他非常想念他的爱人。他说，请你们帮助我。这个求你们大概是对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说的。当我在思念当中，我已经成病，全身无力，觉得软弱的时候，他说，请你们帮助我。他要求的呢，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是葡萄干，第二个是苹果。要求这两样东西，当然一方面，因为葡萄干和苹果在古代的社会里头是非常常用来滋补一个人的体力，让一个人特别是在虚弱的情况之下，会因为葡萄干，因为苹果，可以慢慢的恢复健康，可以强壮起来。不过葡萄干和苹果在雅歌里头有另外的含义。我们记得在前面，这个女孩子曾经用葡萄园来形容她的身体。葡萄干是从葡萄园里头所生产的。她也用过苹果树来形容她的良人。要有苹果，当然得从苹果树而来。换句话说，他要求的呢，其实是必须要从这两个人，在恋爱当中的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起才可以找得到的。这其实也非常的合理，当一个人在思念他的爱人的时候，对他来说可以使他有体力，可以使他的心情畅快的，当然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见虽然这个女孩子是被王所征服的疆界，可是呢，她不是一般的领地，她需要王的爱情。我们看见她虽然是王最重要最具威力的武器，可是呢，当她不与王在一起的时候，她却是思爱成病，她却是需要增补体力，需要畅快她的心情的。这里头把那个两个人在一起和两个人分离的那个关系情境描写得非常深刻。 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里好像在描绘一个他心里头的一个图画，他心里头的一个渴望。但愿他的手，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但愿他的右手因此将我抱住。如果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其实是一个拥抱的画面。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一节在雅各书里头出现了几次，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它的含义稍稍有一点点的区别。我们如果注意到和合本的小字，那里写说不要叫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句呢，在原来的翻译上面有不同的可能。翻译的学者们不是非常能够确定到底哪一个是最合适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翻译上面的困难，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本来这一节经文它就是设计要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当它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它有稍微不一样的，虽然基本的意思相同，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细节、含义等等，可以有一些差别。在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这个女孩子要说什么呢？她一方面希望她可以有葡萄干、有苹果，她希望她可以见到她的爱人，她希望她的王、她的男人可以来，然后呢，左手在她的头下，右手将她抱住，两个人可以进入那个两个人的世界，亲密的拥抱，分享他们的爱情。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她又说，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他说，虽然我需要，但是呢，不要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你们就去。如果他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如果他还不觉得有那个必要，如果他还不是自己心里头看见，想到是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需要，即便你们用轿子把他抬来，即便你们邀请他、逼迫他，他来了，他来了又能够怎么样呢？他所得到的不会是真正的爱情。所以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情有它的时候，因为爱情有它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会等候爱情的时候。有一些时候，那个等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因为是现代社会的缘故，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他一见美貌的女子，他就立刻表白。我们看见他没有太多的等候、寻求、祷告等等。那样子的状况，很多的时候其实也许有一时的感觉，却没有真正打从心里头的喜欢和认识。有另外的一些是在恋爱开始之后，因为一方面已经投入非常多的感情，所以呢，他有相当高的期望和期待。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在很多的失望当中，他就会抱怨，他就会要求。不管是一段恋爱关系的开始，或者是进行，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爱情有它的时候，在它还埋在土地里头，需要生根，需要扎根，有一个稳固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等候，等到他自己的时候来到。也许是恋爱的开始，在彼此协调认识适应的那个过程，总是有人快有人慢，在那个过程不要急躁，需要等候。这是第二章第七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 这个女子虽然她已经因为思爱成病，虽然她心里头有很深的渴望，渴望被拥抱，可是呢，她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让爱情自己的时候自发的来到。当那个爱情自发性的来到的时候，它是成熟的，它是浓烈的，它是真实，没有虚假成分的，那样子的爱情可以甜蜜，可以长久。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二章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们不知道在第二章第七节和第八节中间隔了多久的时间，在那个等候，让爱情的时候来到的那个等候当中，也许或长或短，不管怎么样，第二章第八节那个等候的时刻终于来到。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她的兴奋，她说听啊，她说看啊，是我的良人，她好像串山越岭而来，她来得非常的急促，她等候不及了。所以呢，当她来的时候，这两个人的会面变成是一个众所期待的事情。第九节描述这个良人来了以后的景况，叫我们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串山越岭而来，可是他来了之后呢，却像是羚羊和小鹿一样。羚羊和小鹿都是胆子非常小，非常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这里描写他说，我的良人呢，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里头来窥探，他不太有把握，他需要东看西看，确定一下环境，确定一下他所在的位置，好像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做什么一样。也许在那个等候之后，我们所期望的也不一定照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急速的发生，有那个彼此互相试探的那个过程。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当他窥探，当他打量了一下环境之后，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第二章第十节的上半，我良人对我说，很明显的是这个女孩子所唱的。下半节，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很明显的是这个男生所唱的。在整本雅歌书里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到了雅歌的后段，到了第七章第九节，那里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这一句呢是男生唱的。我们和合本在这里加注了，接下来说女子说，这三个字呢在原文里头是没有的。和合本加注为了要告诉我们，第七章第九节的下半是女孩子所唱的。换句话说，在那里呢，男生唱完你的口如上好的酒之后呢，他就停顿了。接下去这个女生 接着唱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两段在第二章第十节这里是女生开头，男生接着，在第七章第九节是男生开头，女生接着。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第二章第十节这里呢，女生接男生的那个部分要比较容易一点。当女生说，我良人对我说，男生说就是了。可是呢，在第七章第九节，男生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生要接下去，她必须两个人要有相当的默契，她必须要能够接得非常的顺畅。在雅各书里头，这要表达关系越是成熟，彼此的认识越是深刻，他们就会有越好的默契，越知道怎么样子可以呼应，越知道怎么样可以互相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学会在关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体谅认识，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一对，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成为他的帮助，可以接得下去。回到第二章第十节，我的良人对我说，所以呢，男生就接着唱，他说，来吧，我的伴侣，我的佳丽，来吧。他穿山越岭而来做什么呢？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里很清楚很明显的是邀请这个女孩子到外面去，外面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世界，冬天呢已经过去了，在以色列的冬天里头是雨季，常常有许多的雨水，下雨的时候，那个下雨那个叫所有的人困在屋子里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不但冬天过去，雨水过去，因为这一些雨水等等的缘故，地上呢百花青草树木得到了滋润成长，不但成长呢，现在正是百花开放的时候，外面呢各式各样的鸟类在树上唱他们的歌，我们到他们当中去，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各式各样飞鸟的声音，我们也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果树，它们开花，它们结果，它们渐渐成熟，甚至于连葡萄树都已经开花放香。这个男生邀请他的佳偶，他的美人说，起来与我同去。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里，在前面第九节的时候形容这个男孩子，他穿山越岭而来，可是呢到了之后他好像非常的胆小，可是呢在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当他描绘外面世界的这个美丽的时候，他听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形容外在的世界非常的美丽，形容那个世界里头各样生机盎然，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为什么前面非常的胆小，后面却完全看不出来呢？这些学者们认为雅各在这里要表达一个恋爱当中的一个男孩子的转变，常常很多时候似乎这样子的看法也有得到一些证实，在刚刚谈恋爱的这些年轻的男子当中，你要他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或者是到女方的家里头拜访的时候，他常常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赞怎么做。可是如果你让他来谈恋爱，他站在主导的角色的时候，他常常想到的就是，走，我们到外面去，我带你去爬山，我带你去玩水， 外面的世界非常非常的美丽。也许雅各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个年轻男子在恋爱里头他那个原来羞涩的本质，以及他在世界创造的世界当中自在的那个部分。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头我们看见这个男孩子，当他要为他的爱情让他有更好的发展，他希望带这个女孩子到他所看到最美的地方，这个动机，这个想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赞赏的，说不定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在男人的世界当中，我们所看见的美好，如果我们常常可以懂得与我们的配偶分享，带他进到那个让我们觉得兴奋，让我们觉得美丽，觉得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环境里头，确实是让爱情可以继续不断的滋生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在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这首歌呢有了一个转折。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我们以为在前面那一段的铺陈之后，接下来应该描写的是这两个人怎么样子的结伴同行，他们到外面去，他们如何去欣赏地上的青草，他们如何去采着这一些刚刚开的花，闻其中的香气，或者他们到另外一处的果园，在那里采摘这一些新鲜成熟的果子，他们欣赏其中的味道等等。可是第二章十四节开始，我们看见的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也许这两个人已经离开了刚刚的那个环境，他们确实进入了自然，他们到了野外。可是呢，十四节里头，男生所形容的却是我的鸽子啊。在他身旁的这一位女孩子，这位他常常思念，现在他带着出游的女孩子，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他看周围的这一些山地平原，他看这些山谷，他看飞鸟，他看野兽，他看果树，他看各式各样的创造之后，他说，我周围所有的这一切让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觉，是在我身旁的这位女子，我看她好像在磐石穴中，在一个非常陡峭严密的隐秘的地方。她说，除非你愿意让我看见你的面貌，不然在那个磐石穴，在那个隐秘处，我没有办法到那里去，我没有办法看见你的面貌，我更没有办法听见你的声音。可是求你容我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有一切外在环境最美的地方，不管是天然的环境，不管是生长的这一些青草树木，所有的都比不上他的爱人。他声音柔和，他的面貌秀美，到了那一个自然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这里是非常非常美的一首情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两个人到了外面非常有名的名胜古迹等等，即便我们在前面说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让爱情可以滋生，可以成长，可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更重要的强调，不是因为到那一些地方爱情才可以成熟，事实上到那里去，所有一切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旁边的这一位，他的珍贵， 他的声音柔和，他的面貌秀美。对我们来说，他如果胜过一切，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里头，那个爱情都不会凋谢，不会枯萎。第二章第十五节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这里的葡萄园显然指的是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他们的爱情故事。这里的小狐狸，狐狸呢，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它的机灵甚至于狡猾，它的难以捉摸，是这里所要尝试表达的。这里男生所唱的是，只要有任何一点点有可能危害那个爱情成长的，都要被擒拿，都要被捉住，都要被排除在那个葡萄园之外，因为他的葡萄正在开花，他的爱情正在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希望能够排除所有的危险和困难。有学者在这里指到很重要的一个细节，这里的命令是对周围的那一些人说的。原文的要给我们擒拿狐狸是对一群人说的，也许王对他随从的这一些军兵给了他们一个命令。在这里呢，男人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他的爱情。因为这样的缘故，女生有一段回应，第二章十六节她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第二章十六节让我们看见这个爱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彼此的归属。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尽管他在百合花当中，他在女人当中做工牧放群羊，常常在女人当中出入，但是呢，我知道他属我，我也属他。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不管你到哪里去，当每一天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吧，回到我们的世界。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但愿我们从雅歌里头所分享的，让我们专注也耕耘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